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我是曹牧师，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和听众朋友见面。这个节目用解经的方式，把圣经里面有的地方比较难懂的，我们希望借着圣灵的启示，能够和听众朋友在神的话语上呢有一些的分享，这个是节目的目的。
那么我们也不是每一段每一个经文都去很仔细的讲，而是主要借着几个大的主题来将某些书卷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是，比如说怎么样饶恕人，这是一个题目，我们就根据饶恕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就把圣经里头，比如说从马太福音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怎么样饶恕别人。在这个节目里，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找出一个主题，然后看看圣经上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让我们能够使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让自己遵照圣经的教导，活在神的心意的里头。
这一方面也让我们能够用生活来见证我们所信的主，因为我们所信的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是分不开来的。不像有的宗教，你宗教的生活是一部分，你的其他的生活是另外的一件事情。
是，因此呢，我们为了避免太理论上的东西，甚至于在学术上引起争论的地方，以至于让我们不能够使用在生活里头了，所以我们只是单纯的挑出来实践的部分，让我们知道这个话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便于我们了解，我们也就能够遵照去做。如果很多事情讲了让我们做不到的话，这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希望。
对，因为看圣经的最要紧的一个目的，还是我们能够按着神自己的话语来听他的话，来做听话的儿女。
我们听话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对神的认识越深，我们就越容易去听他的话。我们拿一般的话来讲，如果我们对一个人认识很肤浅，对他也没什么信心，那么他要我们做什么事我们不太敢做，万一这个方向错误了，那我们不是白费了吗？
那么同时两者的关系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亲密。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就希望从神的话语里头让我们去深深的了解神，因为神他喜欢人认识他，所以他就借着圣经里面的字句，让我们能够从那里面获得启示，对于神有深的认识。我们越认识神呢，就越能够了解到神对我们的心意，就知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神留我们在这个地上，还有跟很多其他的肢体们一起过教会的生活，或者是跟世人在一起，怎么样把耶稣基督能够见证出去，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所以其实基督徒的人生的意义是非常的丰盛，
是是
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过我们的一生。
是，所以根据我们节目里所定下的这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已经信神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节目里头因为彼此的劝勉，对圣经的努力的一个研读，就叫我们更明白神，认识神更深，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到神在我们身上他对我们的一个期望是什么。
其实对于我们要敬拜神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假如我们对神没有很清楚的认识的话而去敬拜，那真是
有点像迷信了。
对的，就是很盲目的在敬拜。
是是，因为你也不知道神是怎么回事。
对，而且自己会很容易去想象出来我们要敬拜的神怎么样子。
是，
所以这个想起来实在是很可怕的。怎么要敬拜自己所想出来的？
是很危险的事。这个是
对,
对，因为你想出来的也不晓得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节目里头，老实说我在听众面前我也愿意把我自己敞开给各位听众朋友，也就是说其实为了做这个节目，我也是非常认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努力去研究神的话语，到底这个话是什么的意思，到底这话里面使我们能够认识神有多少，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意。
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预备这些节目，其实是在我们自己先得到帮助。
是，比如说这个节目里头，不但是我木桥在这里跟各位一起分享神的话，我们在节目也请很多在主的话语上有学习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比如我们以前请过建仁牧师、曹牧师、雅各牧师这些人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来，无非就是想 让他们在神面前所得着的那个宝贝的那一份能够在节目里头呈现给听众朋友。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仍然是曹牧师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想从今天开始呢，要从小先知书里头来看一看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让我们从小先知书的话语里头啊，能够领会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那您说的这个小先知书啊，我们应该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一开头啊，跟听众朋友所说的那个小先知书啊，我是故意先这么说，其实你在圣经上也找不到这三个字。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作为圣经旧约最后十二卷书的一个总称，把它叫做小先知书。
其实这个跟先知小不小没什么关系，
对，跟先知的地位跟他的工作在神面前受到神的重视和恩典都没有关系，
跟他们所传的这个信息也没有关系。
对，之所以小呢，是因为他的那个书卷呢的分量很小，
比较短，
比较短啊。那么犹太人呢，他们以前这个书卷是写在羊皮上，这个如果书卷很短，羊皮用的也少，容易失散，容易丢掉，所以他们干脆做成一大卷呢，就把十二个先知书啊全部集中在一起。
所以照你来讲呢，就是从前旧约里面十二个先知书差不多是可以算是一本书。
对对，这是在犹太人把他们圣经整理以后，把它当作一本书来处理。那么后来呢，这个就把它分成十二个人所写的不同的十二卷的书，所以我们就叫做十二小先知书。再说一遍，小先知书不证明这个先知的身份地位的小，也不认为他的工作的分量少，而是说他所写出来的书卷比较短，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十二小先知书。事实上呢，这里面话语的分量可是很重的，都是启示出神的那个旨意，也就是从他们的话语里面所写出来的对于神的启示写出来以后，那么我们今天人看到了，就可以从这些话语里对神有认识。
对，而且他们都是代表神讲的话，
是，
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些所谓小先知书里面能够看到这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里。
对，
耶和华的话是这么说，
是
，所以都是蛮有权柄的。
对，这就证明他们的话都是从神来的，不要管他是长啊还是短，
也不要管它是大先知还是小先知，
只要是神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今天开始呢，要跟听众朋友们来从这些小先知书里头来认识神。神是太大了，我们可以说认识不完，所以呢，我们只能挑一些的神的个性啦，或者说神的性格是怎么样，从神的他的工作上以及他对百姓们他的心意上，我们从这些方面呢着手来一个一个来看，这样的话我们就对神呢就会比较认识了更多。比如说神他的一个性格是爱，如果我们只讲爱，对神呢就认识了不完全，因为神他还有公义的一面。曹牧师你说是不是？
对，而且神讲到他是爱，怎么样子让我们人知道他的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性质呢，就是借着他对待百姓，对待他的仆人，对待他所派来的先知，种种的表示，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神的爱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那么所有这些神的话呢，都是神借着这些先知，或者有时候神称作这些先知是他的仆人，借着他们所写出来的话，甚至于利用他们本身的见证，他们的遭遇，或者是他们就用他们所领会的话，神启示给他们，他们就写下来，我们就从这些宝贝的话语里面就可以更深的认识。
对，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十二先知书里他们的年代啊，差不多都写在主前的九世纪到五世纪。
是，这是他们的写作的时间是有这么长的一个阶段的里面。但是呢，因为提到时间呢，我就要提醒听众朋友一下，就是圣经的旧约最后十二卷书，它的顺序的排法倒不是按照刚才曹牧师所说的从九世纪到五世纪这个时间的顺序排下来的。
对，有的先有的后。
啊，有的先有后。 不过呢，按照圣经编排的顺序来讲呢，我们在这儿呢，愿意把这12卷的书啊，念给听众朋友听，让你先知道一下，你看圣经的时候，它所排列的顺序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然后我们再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呢，曹牧师再来告诉我们。第一卷就是何西阿书，接着就是约珥书，然后是阿摩斯书，再来是俄巴底亚书，接着是约拿书，再后头就是弥迦书，弥迦书的后面是纳洪书，纳洪书的后面呢就是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后面呢是西番雅书，接着下来的是哈该书，再下来就是撒加利亚书，最后一卷也就是第12卷是马拉基书。这个是圣经上一个排列顺序，平常我们看圣经嘛，就是在按照顺序就这样排下来了。不过呢，就是说到它的历史性的时候呢，它的时间的先后呢不是按照这个先后的，这个要跟听众朋友稍微有个交代，也请曹牧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好，让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12本先知书呢，跨越了主前9世纪到50世纪。那么主前的9世纪呢是稍微有一点问题的，因为呢有2本书呢被很多的人认为是在九世纪里面，也有人认为呢是比较晚很多年的，那就是俄巴底亚和这个约珥书。有的人认为它是在主前大概845年到835年写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呢他们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写的。那么假如是被掳了以后写的呢，这个最早的一本书呢就是在主前的80世纪里面，所以呢一共呢就差不多有4个世纪写了这个12本的先知书。
哇，那这个相当的长啊，你从今年开始往回推算都将近3000年了，那么这个时间历史性的考察呢就比较困难，所以就不能那么准确。不过当然越接近主耶稣的时代呢就越能确定，比如说最后一卷马拉基书，这一定是主前5世纪所写的。
对，而且他们很肯定的可以说是主前的433年，说得很清楚。
对对，连年份都说得很清楚。
对，那有的书呢是可以讲得清楚，因为书的本身呢讲出那个什么朝代的，但是呢有的书呢它就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关系，
所以就很难追溯出来说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了。不过呢这个我想不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知不知道呢也不是很紧要，
也只不过是让大家有一个概念，这些书呢是写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
是是，那么我就愿意跟听众朋友啊一起啊把这12卷书啊再念一遍。这回我念了就不要念整个的名字了，念一个缩写一个字来代表的，那就是荷尔摩俄拿弥红哈番该亚马。以后你就这么记住，番该亚马那就是最后的4卷了，对不对呢？俄拿弥红哈那是这前头的5卷，荷尔摩那么这个呢你就容易记了，
人家以为你在说什么别国的方言
这样的是帮助我们记，比如说传统人来讲说啊，我们现在打开哈巴谷书你就不知道在哪里，哦，你如果会背了说俄拿弥红哈，哦，原来是哈巴谷书
相当后面，
对，相当在后面。所以你要把圣经的目录能够会背的话，如果从创世纪开始背出埃及记这样背下来呢，可能你觉得很难不好背呢，就背单字5个字5个字这样的念呢你就容易了啊。那12个先知书呢如果你现在也可以背呢，就是荷尔摩俄纳弥红哈范盖亚马，前面4个后面4个，呵呵，这就容易记了，
挺有意思
啊。对，好，现在我们对小先知书啊大概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书是人写的，那么先知书呢就是先知写的，那么到底先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稍微啊跟各位提一下，那就是在早期的时候，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曾经在创世纪20章7节那里说到亚伯拉罕是先知，但是亚伯拉罕你也知道他还没写过什么书，对不对？但是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从亚伯拉罕他为神所做的见证，也从亚伯拉罕他所传出那个神的旨意，就可以啊知道先知的工作呢，在早期的时候呢，比如说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呢，在摩西的身上，在撒母耳的身上呢，这些人都算是早期的先知呢，他们是为神做见证，是传达神旨意的，神对他们有启示，他们就把神的启示呢就告诉当代的人， 这个是先知的一个功能。那这些先知呢，神有时候也称他们作为是神的仆人，也有的时候呢称这些人叫做先见。反正无论叫做先知也好，叫先见也好，叫神的仆人也好，他们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传达神的旨意。无论是神借着他们对人有警告，无论是神借着他们对人有预言啊，特别是说到有预言，这个是大家所最能够乐意接受的，知道说，哎，有一个人会说预言，能够预先还不知道是先告诉我们，那这些不就是先知吗？这可能是一般人呢对先知的一个领会。事实上呢，我们正确的领会先知的意思呢，不单单是有预言的性质，先知呢，他最大的功能就是很忠实的把神启示给他的心意借着文字能够传留下来，这是早期啊先知的这些的功能。
这就让我想起啊，这个《生命记》里面呢有一节经文挺有意思的，就耶和华对摩西说的，他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就传给先知了。他呢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呢都传给他们。”所以就像您刚刚所讲的，先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可以说是唯一的工作，
是
就是传递神传给他的信息。
对，特别是早期的先知就更是这样。等到了以色列他们建国了以后呢，由于他们有王了，所以神的心意呢有的时候是告诉那个王，让王呢来告诉他们的百姓。那么
但是当王不听话的时候，
那就
神就会找先知来。
对对，这就是先知他的功能的主要的目的了。尤其是在立国以后呢，他们不但有了国王，也有祭司。那么祭司呢是专门替百姓办理属神的事，对神献祭敬拜神的。所以有时候呢，神的心意呢也借着祭司们呢传达神的心意。但有的时候像您说的，做王的因为他有权柄嘛，权力常常会腐蚀一个人，他滥权以后他反而不听神的话了，没有做到神委托他们带领百姓的这种的功能，所以呢神可能就要兴起先知啊来传达神的话了。
就像撒母耳要来教训扫罗，
是是、
啊、拿单来告诉大卫他犯了罪，
是是是。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先知呢到了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的身份呢不单单是预言讲将来的事情，因为神传给他们的话当中有很多是将来的事情。
对,
对神来讲没有什么将来不将来的，
是是是，
就会发生的事情神告诉他们，所以他们讲出来的我们听了以后呢认为这是预言。那么另外呢就是先知呢是教师，是教导人民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守望者跟代求者，那这两个意思呢是比较相近的，就是代替人民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认罪，这也是他们先知的工作。
对，那么这个守望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按时在神面前替百姓呼求祷告，这就是守望者的意思。那现在这个小先知书啊就是由这些先知写的。圣经上呢我们知道先知绝对不止只有12个，对不对？就是到了晚期也不止这12个。
对，
那么我们讲的12小先知书里头呢，当然只有12个先知他们所写下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呢都是根据神给他们的感动，给他们的启示，或者是刚才您说的，对于他们无论是以色列国也好，犹大国也好，如果他们在神面前是不遵守神的诫命典章律例的话，他们将来就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危险，那么这个他就把预言就先说出来了。
对，我们觉得就是先知他真是常常在劝勉这些选民应该悔改，应该听话，否则的话呢神会处罚他们，告诉他们就现在要做什么事，神才会祝福他们。
是，那么现在我们大概的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就是说小先知书是由一些先知写的，那这些先知呢的分量在神面前和所有其他先知都是等量齐观，可以说都是一样的，没有大小之分。那么今天我们要一系列的看看这些小先知书里面神借着他们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又说些什么话，因为以往在当时有他时代上的需要，神借着这些先知来警告当时的以色列民，或者是犹大的民，或者是君王，他们都有特定的对象，甚至于对外邦人，神也借着这些先知对外邦人说话， 那么这都是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可是我们今天读这些圣经呢，对我们有一个什么切身的一个需要呢？这就是我们要考量的。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想能够从这些书卷里头归纳出神的心意的话，我们就要一卷一卷的来看，一个主题的一个主题的来看，这样的话容易帮助我们了解认识神和神对我们的心意。那么我们之所以会这样的选一些的主题分题的来讲，是有它的原因的，就请曹牧师给我们说说。
我觉得有时候一般人对基督徒所信的神呢，有些误解。比如说吧，有的人认为在旧约里面的神跟在新约里面的神是不一样的。
其实应该是一样，
应该神
从来没有改变，
神不变的。
是，
对。但是呢，他们认为呢，旧约里面的神是非常凶啊，非常有能力，同时呢，常常的在惩罚这些百姓们，就觉得神好像是一个大警察，常常来管我们。但是到了新约呢，他们认为呢，主耶稣把神的另外一方面启示出来，就是神是非常爱我们，饶恕我们，这样子的宽恕我们。
所以有一个感觉，好像旧约的神像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严父，而新约的这位神主耶稣基督却像是个慈母一样，很爱护他的百姓。
对，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其实呢，这个很要紧的就是要看整本的圣经。你单单看旧约，你也看到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神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单单看新约呢，单单看主耶稣讲的话，有的讲得很凶很凶很厉害的，
是是，
所以不能够断章取义的。
是，所以就证明这些的误解呢是不必要的。神是从昨日到今日到明日永远不改变的神，他没有什么变更。那么您能不能再多说几点呢，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看？因为以后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按照这些题目。
就是我们对于神的性格有偏见。刚刚我们讲到的神是爱，跟神是慈爱的，跟神是公义的，很严厉的。那么我们有时候就说，哎，现在呢是讲神的爱的时代，那么神是公义的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淡化一下，稍微就是不必要讲的时候不要讲，强调这个神是爱的这一方面，让人家能够比较容易接受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这位神。其实这个实在是不应该的，神
是
怎么样子一位神，他向我们启示就是为了免得我们对神的想法有偏见。
事实上呢，因为你说不讲神的公义的那一面的话，你就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事实上我们实在是需要管教的。
对，其实管教也是爱的一部分。
就是啊，是啊，是。
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对神的这个性格的认识应该影响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面的所有的这个做事的原则，为人是怎么样子。我们不能够把神的启示，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放在一边，而我们呢过日子呢，人就是好像当了没回事一样。有的人他们认为宗教的生活是跟这个平常日常生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是不可以脱节的。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来讲，我们所学的从圣经上所得到的教训和我们生活应该是一致的。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对不对？
是。
那我们有了新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慢慢慢慢的这个自然的会发表出来的。所以我们认识神是按着神的启示，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推测。
我们的推测会出毛病的，不准确。
不准确。而且这个神对我们的启示一定是他自己有他的心意在里面。跟着就是神的仆人在神的面前的信靠和顺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读神的话语，神的仆人他能够忠实的将神的信息讲出来，是因为他一定要顺服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权柄，也给他这样子的使命。
好，非常谢谢曹牧师给我们这些的分析。以后我们要根据十二小先知书按照每一个题目来诉说神各个层面不同的神的属性。下一次呢，我们就要从何西阿书开始来看这些的主题。今天时间到了，我是木桥，跟您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